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实在如果不是你的恩典，就像传道书的信息所传递出来的，传道者的信息所传递出来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生命真的是没有终极的意义。但是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整个人生就有了改变。主啊，我们不再是活在罪中，我们不再是走向死亡的命运，我们能够去遵行你的诫命，而且我们有了生命。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把传道书赐给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地去思考，我们也不断地去探索。主，但愿你自己的话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一卷书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一到六节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主要是讲到我们有很多时候会面对的情况是一种冒险啊，在我们人生很多的情况是面对一种冒险，以及再次强调人类的无知。在第一节、第二节是提出箴言式的劝告，有两个劝告，第一节是一个，第二节是另外一个。那么在第一节不但提出劝告，而且也说明劝告的理由。第一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对于这段经文有两种解释啊。传统的解释认为这是劝人乐善好施，也就是要施舍，要施舍。所以所谓的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意思就是说要把你的财富广泛的去施舍给有需要的人，撒在水面，广泛的施舍给有需要的人。他说因为日久，也就是说有一天你将会得到报偿，或者说你必然会得到报偿。这是第一个解释，这是传统是这样子来解释。但是我们看我们这个中文圣经也就很直接把字面翻译，他是说粮食，这个粮食第二种解释认为这是讲到商业，讲到这个商业的交易。所以粮食就是指贸易的货品或者商品，贸易的货物或者商品。所以呢，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做生意的时候，你进行商业的从事商业的时候，可能是有冒险的，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的劝勉是说，虽然有冒险，可是还是应当去进行这个商业的贸易，特别是指海上的贸易。因为这里说撒在水面上，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这商业的贸易是要透过海运来进行，尤其在古代，所以那些港口呢都是商业的中心，所以虽然有冒险，还是应该要前往从事这个海上的贸易。原因是什么呢？劝勉的原因是因为长时间以后你可能仍然会获利，就是在冒险的当中可能有时候会因为冒险的缘故会有损失，但是长时间来说可能会获得利益，或者说可能会获得报偿。好，这样的一个解释，在这两个解释里面，可能第二个解释跟上下文的教训比较更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三章、第八章、第九章，还有我们紧接着十一章下面的经文，都是谈到将来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会如何，所以虽然将来是不确定的，可是这不应当成为我们 不去行动的一个理由，或者说不应当成为我们漠不关心或者让我们失望的一个原因。相反的，我们还是应该把握住任何的机会。所以呢，你还是应当去进行这个商业的交易，因为可能将来还是会能够得到获利。这是第一节的劝告。然后就传道者提出第二个箴言式的劝告以及理由。那在这里呢，提到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啊。那这个 X 和 X 加一，这是我们常常在希伯来文学跟我们在或者近东古代近东的文学常常会看到的一种一种表达的方式啊。我想大家如果记得箴言的话，这个什么有三样，然后有四样啊，然后阿摩斯书三番四次的犯罪等等，都是用这种 XX 加一哈。那这种的表达方式有两种主要的功能。第一种是第二个数字所要表达的是确定的数目啊，就是这个 X 加一，这第二个数字所要表达的这个数字是确定的数目。他用这样的方式呢，是要强调其中第二个才是它是一个确定的数目。那第二种功能是用这种表达法来造成一个印象，让人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啊，三四七八，就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 X 加一的方式，使得我们有一个产生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所以像阿摩斯书说三番四次，就表示说犯罪的次数是怎么样，是已经达到极限了啊，所以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所以这是第二种用这样表达的功能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传道者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想是属于第二种，就是表明那个很大的一个数目。所以如果这是继续以上施舍的题目的话，施舍的主题，那意思就是说要把你的财富分给许多人，你要分给七人啊，或分给八人，就是说要把这个财富分给很多的人。原因是什么呢？劝勉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啊，而直接翻译就是说你不知道将有什么灾祸会临到地上。好，如果这是继续以上那个商业的主题，就是我们说有第二种解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把你的财产啊，或者你的钱财做这个把它，就是说你在经营商业的时候要把它分散，把你的货品交给许多不同的经营，那么即使有一些投资会有损失，不会全盘都损失。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将会有什么灾祸临到啊。那这个跟我们现代常在做投资的人常讲一句话 Don't put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 啊，是就是很一样的一种劝诫哈。所以他就说你要把它分散，所以这个七跟八还是强调这个许多，因此即使有一些方面会有损失，也不至于全盘都损失哈。好，那么所以在这两个劝告，我们可以说都是传道书一贯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啊，这是在传道书我们已经一再强调的。那现今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不确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将来是如何。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就进一步说人类不能控制所发生的事。那他用两个，首先用第三节用两个自然界的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用产生雨的自然过程来说明，他说如果云满了，雨就会倾倒在地上。换句话说，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啊。云如果一旦满了，一定就会这个就会降雨在地上，所以用这个雨的产生来说明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那当然再配合接下来的，我们就可以知道 乃是说这是在人所能控制的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云满了就会降雨哈，你不能控制。 OK， 那么第二个例子是用树因为自然界的因素而倒下来。我想今年这个我们印象很深刻，那一场大雪以后啊，好多树倒了或者树枝通通整个折断哈，我们家就是很蛮厉害的。所以树因为自然界的因素而倒下来，或者向南倒或者向北倒，而这个树一旦倒下来，它倒在什么地方就停在那里哈，所以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那这个向南倒向北倒，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它用两个极端，就是包括全部，所以是说明这个是所有的方向，向南向北就是包括一切的方向。因此说树因为自然因素而倒下，倒到哪一个方向呢，是没有事先安排的，是每一个可能倒向这里，可能倒向这那里。然而如果它一旦倒下来，它就存在那个地方。那所以这个例子同样也是要说明这个事情不是人能够控制的，这都是在自然界发生的一些现象，来说明不是人能够控制的。但是接下来他又在用两个农业的例子来说明，这两个农业的例子也是要说明人没有控制，不能控制所要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说风从何到来，这是第一个对不起哈，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所以第一个例子是说，如果这个农夫他看风的话，他就不会撒种。第二个例子说，如果这个农夫望云的话，他就不会收割哈。那么风跟雨都是人不能控制的，所以呢这个农夫他如果要等到完美的天气，等到最有利的状况他才来撒种或者收割的话，那他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望风的不撒种，因为他要等。为什么呢？因为风如果太大就会把种子吹走，他如果种子撒下去就会失去他撒种的目的，所以要等，等到最有利的状况他才撒种。因此以至于他就怎么样，他就一无所成，望风的必不撒种，而望雨的呢必不收割。因为如果他看着天上的云，他看这个乌云密布，他想要收割，可是恐怕收割到一半下大雨，那么就会影响他的收割，所以他要等，等到最有利的状况再来收割，那他就怎么样，他就不收割啊。所以望云的呢就不收割，以至于他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呢这都是要强调事情的发生是不在人的能力可以控制之下的。风是我不能控制的，我要撒种，我不能控制这个风的方向大小。那么雨也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要收割，我们也不知道或下雨或不下雨。然而这里说明一个人，他如果是要等到最有利的状况才撒种或收割的话，那么他就一无所成。所以这个例子事实上也含有警告的也隐含着警告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知道这个自然界的现象风雨是人不能控制的，我们就以此为一个借口，就说哎呀风太大了所以我就不撒种，或者说你看乌云很黑可能我收割一半会下雨，以此作为借口，那我们就不进行任何的，不做任何的事啊，不进行农业的生产，那这不应该做一个借口。就跟我们前面刚刚解释第一节第二节，即使有危险你还是应该要去做啊。所以这是隐含的，这不是字面直接的要传递的信息，直接要传递的信息还是强调人的对人类对于所发生的事是不能控制的啊。好，于是接下来他就继续强调说明人类的无知，人不能控制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他就说到人的无知。 有太多的事都是人不知道的，所以第五节他举两个例子啊，其实不止这两件事，但是他举两个例子来说，说明有很多的事都是人不知道的。这也让我们想到箴言第31章，刚刚我提到3、4，他也是提到几件事情，有4件事情是人不知道的。那这里第一件所提到的就是风从何到来，也就是说风它往什么方向吹啊，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约翰福音第3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也有说这样的比喻哈，风的方向是怎么样，是人不知道的，所以风道是我们不知的。第二个例子是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这个胎儿怎么样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生长哈，也是我们不晓得的。但是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例子，我刚刚说是两个，一个是讲到风，一个是讲到胎儿的生长，但是有人认为这是只是讲一件事，就是说灵如何临到怀胎妇人胎中的骨头是不知道的，就是说这妇人胎中这个胎儿发育，这个胎中的骨头当然是讲到胎儿的生长，他说灵怎么临到这个胎儿，使这个生命怎么临到，是人不知道的。那为什么有人用这样的解释，他主要是根据以西结书37章那里说一个异象，神叫以西结看地上一片枯骨，是不是？然后那个枯骨就开始动，就长筋长肉啊，长肌肉，整个就变成一个人。可是神就叫以西结再向这个枯骨吹气啊，然后这个枯骨就会变成一个活的人啊，一个大的军队。好，那么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是用这个例子来讲人类的无知，所以呢我们来把它做一个结论，传道者举出这样的例子，指明人类在这些事上的无知，对于他的读者来说必定是他们所赞同的。也就是说，当他说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的妇女的胎中怎么样成长，是我们不能知道的，这些读者一定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于是他就做出进一步的一个结论，他说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这是提出一个神学的一个要点，没有人能够知道行作万事之神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和他的作为。这个在第3章11节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怎么样，人不能晓得啊。所以我们人确实可以感受到风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可是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人类确实看见新生命的诞生，可是我们不知道胎儿在母亲的胎中是怎么样孕育的。同样我们确实看到神在这世上有作为，然而却不能得知神如何行作这一切的事情啊。所以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说第3章11节、8章17节、9章12节都已经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实。好，基于人类的无知，传道者他就提出一个劝告啊。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人类的无知在前面已经说明，然而在11章1到6节你不知道，这一不断的重复出现，所以这是11章1到6节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第二节你不知道啊，在第五节 A 啊，这个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在5B 又是你更不得知道。然后呢，第6节。早晨撒种，晚上也不要歇手，因为哪一样发旺，或早或晚，或是两样都好，啊，你不知道，啊，所以第6节，所以这是这一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基于我们人类的无知， 我们人类对将来的不确定，传道者他提出一个劝告。那这个劝告按字面的意义，我们来了解，是对农人提出的一个劝告，因为讲到撒种。但是呢，传道者也是同时用这个比喻，对农人的比喻来讲到人类所有的工作或者活动，不单单是指向撒种啊，人类所从事的一切的工作或活动。那么这个劝告是什么呢？他说，在早晨你要撒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这个早晨晚上可以是指两次，早晚两次，但是也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指的从早到晚，也就是一继续不断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一整天的工作啊，这两种可能都可以。那由于不确知将来的结果是如何，所以呢，传道者就劝勉说，你最好早上撒一次种，晚上也撒一次种，或者说你最好从早到晚不停地撒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不知将来会有什么结果，那么你这样做，你就可以盼望，或者是你早上撒的，或者是你晚上撒的，可以发芽，可以生长结果，以至于收成，或者是其中之一，或者是两样啊，或者是你所做的都能够发芽生长结果收成。那所以这个是他因为基于我们人类的无知，对将来的不确定，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告。好，接下来的第七到第八节，传道者他对于生命再次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看法，他劝人在光中来享受生命。第七节是他对生命的一个礼赞，可以说在整卷传道书中，这是最乐观、最正面的一个表达啊。我们看到很多前面他所讲的都是相当的灰暗啊，相当的悲观。但这一个对生命是可以说真是一个对生命的礼赞。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常常以光来代表生命的美善和喜乐啊，这是旧约讲到光，生命之光，以光来代表生命的美善跟喜悦。我给大家几个地方，这只是举几个例子的经文，你还可以找到像约伯记3:20、10:22、18:5-6、30:26，还有像诗篇49:19、诗篇97:11等等，这些都是用光来代表生命的美善跟欢乐。那么眼见日光就是指人活着，眼见日光，因为你活着，所以你看见日光。佳美这个字在这里是形容甘甜，是蜜的甘甜啊。这个佳美这个字形容蜜的甘甜，而接下来可悦这个字是比较一般的一个用词，就是 good， 用中文说就是美好的啊，就是 good。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说是对一个生命的礼赞呢？因为他用非常有力的比喻，就是用光，而且呢，他用很高的评价来对生命本身赋予一个很高的一个价值。他说，生命不但是美好的啊，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就是活着是好的。不但活着是好的，而且他说是更值得我们很热烈的去追求、去品味，因为呢，光是像蜜一样的甘甜，就是说生命是像蜜一样的甘甜啊。所以眼见的不但是佳美的，是 good 是好，而且值得我们热切的去追求、去品味，因为生命本身带来的欢愉是像蜜一样的甘甜。光是佳美的，佳美是讲到蜜的甘甜啊，所以这是真的是对生命的一个礼赞。这样的态度似乎跟第4:2、第7:1-4等地方认为 已死的胜过活着的人是有矛盾，我想大家都记得哈，在某些地方传道者看到日光之下的祸患，他就说已经死的人胜过活着的，所以这个好像跟四章二节七章一到四节有矛盾，可是这个跟九章四到六节是一致的，因为九章四到六节他说活着的比死了的人还要好，即使是活着的狗也胜过死的狮子，所以这个还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传道者他本身在探索过程当中是有矛盾存在啊。那当然这一节经文是可以带来一个最乐观的一个评价，然而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对死亡的认知又把这个高潮把它冲淡了，所以第十一章的第八节他就再提出劝告，他劝告他的读者，他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这是他首先提出的劝告，他说你应该抓住你一生的年日来享受人生，你活多少年你就要快快乐乐的过多少年的日子。不过在这个劝告的里面他马上又提出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那这个黑暗的日子很显然就是代表死亡，那在六章第四节讲到六章第四节讲到那个未落的胎啊，那里有讲到黑暗遮蔽，所以啊，这个黑暗是指死亡，黑暗的日子是指的死亡。对这一节劝告也是一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传道者劝告他的读者，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应该享受生命。但是他同时也劝告说，即使你在享受的时候，你也要想到死亡的日子，因为那日子必多。换句话说，传道者劝告人在死亡逼近之前要享受人生，但是也不要忽略这个死亡的真实性，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传道者劝告人要抓住一生的年日来享受人生，但是他立刻提到说黑暗的日子也当想到黑暗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也就是说他立刻又否定他自己说的你可以在现今享受人生，因为他说人会记得啊。我们中文翻的是第一个意思是说你在享受你也要纪念有黑暗的日子，但是这个想到呢可以解为说人虽然在活着的时候他劝人要享受人生，但是他马上就否定他自己的劝告，因为人活着的时候人会想到总有一天他会死，所以他就不可能真正享受人生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并且他强调这个黑暗的日子很多，虽然你在活着可以享受生命，可是你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同时想到死亡的临到，而且这个日子很多，所以就以此否定人真正可以享受。那这是两种可能的解释，然而他从这个劝告他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所要来的就是这个要来的黑暗的日子都是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紧接着就有许多黑暗的日子临到，所以他说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劝告接下来在第九节，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二章的第七节，他针对青年人他也提出劝告，劝勉他们要趁着年轻来享受他们的人生。所以首先我们先从他在第九节 A， 他从积极的一面 劝勉年轻人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来享受人生。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的。这是他给这个青年人的劝勉。这里讲到要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看的。我们知道心跟眼都是产生欲望的一个器官，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说，行你心，随着你心中的道路，直接翻译直译是随着你心中的道路和你眼所见的去行啊。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心里想要做你就去做，你眼看见想要去使你想要去得的你就去得。所以传道者劝青年人说，你要在这一生来享受过一个快乐的生活，而且呢，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做你所想要做的一切事。但是这个劝告跟民数记15:39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民数记15:39呀，这里的劝告是要我们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不随心所欲的去做事，而是要去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这个让我们会想联想跟民数记15:39是形成一个对比。当他提出这个劝告的时候，同时他也提出警告，他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这里却要知道，这个知道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 know 啊。你如果看英文就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而这个知道不单单是指理性的认知，乃是说从真正的领悟而使我们所知的成为我们生活的指标。换句话说，你的知道是会变成你实际生活的指标啊。所以啊，在圣经里面讲论人要知道，基本的意思都不是只是以理性的理解，都要进一步，这个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会影响我的生活啊。好，所以他说你要知道，不是只是理性上了解，这个会影响你的生活。当你在快乐享受人生的时候，你要知道，知道什么呢？他说为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就是你前面怎么样来享受人生啊，你怎么样啊，以神给人的恩赐来享受过这一生，神要来审问。因为我们在前面传道者多次的劝勉当中都提到，他劝人要在今生来享受，而他都一再说明那是神的恩赐，因为是神给人的份啊。所以在这里他就是强调说，你在年轻要享受，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警告说，你要知道神要就着你在年轻的时候的享受来审判你，你有没有善用神给你享受的这个恩赐来过你的一生。然而讲到审判这个字，我们要了解审判这个字本身就含有公义的含义在里面，不是指一种我行我素毫无忌惮的一种权势。也就是说，神的审判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啊，而且是可以没有什么顾忌的滥用自己的权势。这个审判是指为了正确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权势，就是是要以正当的目的来运用的一个权势，所以含有公义的含义在里面。那么这里也不仅仅是指法庭上来判断诉讼那样子的一种审判，这个也运用，审判也运用在君王的权柄。我们看到在旧约，所以特别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我们就看到一个例子，就有两个妇人到他面前来，他就要施行审判啊。所以不单是在法庭上去判断人的诉讼，更是指向君王的权柄。 所以这里是强调神的统治跟神的全能。他说神要审问你们，是有公义的含义在里面。而这一种审判，还有我们要加上的，不单单是借着审问而定罪，并且要执行这个刑罚。所以审判是不单包括定罪，也进一步去执行这个定罪的刑罚，就是采取行动来对罪加以刑罚。所以这是在这里提到关于审判的观念，我们需要让大家了解。好，接下来传道者就从消极的一面来劝勉年轻人过一个没有烦恼和痛苦的人生，就这是从消极的一面讲啊，积极的就是要他们快乐的享受，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从消极的，他劝他们过一个没有烦恼，把所有的烦恼跟痛苦都除掉，来过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他说，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烦恼，从肉体克去邪恶。心是情感、智慧跟意志的所在，也就是一个人心就代表整个人他所是的，心就是包括情感、智慧跟意志的所在。而肉体在这里就是指的我们的身体。那么愁烦这个字，原文希伯来文是指令人生气或者忧伤或者急躁的事，令人生气、忧伤或者急躁的事。邪恶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使身体受苦的邪恶，让我们的身体受苦的邪恶，那就包括什么？包括痛苦，像这一类的哈，这些疾病，这是都是让我们身体受苦的。所以传道者用两个除去的动词，他说你要除去，要除去，用两个除去的动词来劝勉青年人，从消极的一面要除掉心中所有的愤怒、忧伤或者急躁，并且要除去身体的疼痛和不舒服，除去这些让他生活不快乐的东西，来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因为这些心中的愤怒、忧伤或者急躁，或者身体的疼痛和不舒服，是拦阻他去享受一个快乐生命的一些原因。所以他就劝勉他们要除去这些东西，这样子可以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但是同样，他也马上又提出劝勉的理由。他说，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这一生的开端是生命的开端。那这里所谓的生命开端，不是指我们出生，那主要它这是一个，也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法，是讲到生命的全盛时期啊， the prime of life， 就是你生命最高潮，也就是年轻的时候。所以接下来说和幼年之时 youth， 所以基本上都是讲你年轻的时日，你生命的全盛时期是虚空的，是虚空的。那在这里虚空的意义跟前面他常常提到都是虚空这里强调的不是指毫无意义，这里强调的是短暂我们曾经说过，虚空这个字可以是描述短暂，虚空这个字也可以是描述毫无意义。贯穿整卷传道书，这个虚空基本的意思是指向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但是在这个上下文来看，是指的说年轻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一转瞬就怎么样就过去了，所以你要好好的抓住这个时间过一个快乐的生活，除去心中的愤怒跟忧虑，也使身体的痛苦跟不舒服都尽可能的能够把它除去，可以来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因为这样子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很快就会飞逝过去。所以接下来十二章的一到七节就讲到生命的黄昏期跟死亡。那我们首先要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文体结构跟解经的原则。这一段经的文体是诗歌题材，所以 一到七节是一首诗歌，而且是很美丽、很华丽的一首诗歌，而一到七节是一个句子，啊，就好像我们曾经看过，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好像是第三节到十四节的样子，是一个句子，很长很长。那这个很长的句子是以一个命令式，这个命令式就是当纪念造你的主，在你年幼时，在你年幼时。啊，我们中文不是按照那个原文的次序，原文这个长句是一个命令式，当纪念造你的主，在你年幼时为开始，接下来就一再重复在什么之前，就是 before，啊，英文就比较容易 before 什么什么 before 什么什么，啊，就是以在什么什么之前。那这些，所以这个二到六节毫无疑问是描写老年衰败的光景跟死亡，所以在你老年衰败跟死亡之前，你要享受，你要纪念，对不起，你要纪念造你的主，在你年轻的时候，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结构。好，那么对不起哈，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文体，因为是一个诗歌题材，所以里面有很多很生动的比喻，有很多很生动的比喻，所以这段经文的解释五花八门，啊，因为诗歌是引起很多富有幻想，诗歌本身就是很富有幻想的，所以也就引起各种富有幻想的解释，所以为什么我需要把这个解经原则，我们需要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来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尽可能，好，我想我们大概不可能完全，我们可以尽可能正确的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好，那么第三就是解经的原则，既然这段是一个诗歌题材，里面充满了各种生动的比喻，而且富有很丰富的幻想，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解释这些比喻呢？就有三个不同的解释，四种不同的解释法。第一个叫做灵异解释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灵异解经，啊，这个灵异解释法就是找出 其中每一个比喻跟我们身上特殊的器官，跟我们身上每一个特殊特别的器官之间的关联，这就叫灵异，啊，就是这里每一个比喻都是在讲我们身上每一个器官，啊，那当然描写老年这个器官怎么样，就是衰败了，啊，没有用了。那因此这种灵异解经法认为这是描写身上某些特别的器官的健康的减弱，啊，我们身上各种的器官的健康的情形的减弱，这是灵异的解经法。第二种是比喻的解经法，比喻跟灵异不太一样哈，比喻也是当然这些诗歌里面都是各种生硬的生动的比喻，那么只是比喻的话它不一定要那么机械式的把它指向身上某一个器官，那就是灵异哈。然而比喻的解释法是认为这是用各种的比喻来描写老年的光景，身体活力的衰退，啊，来描写老年的光景，身体活力的衰退，最后引致死亡，最后引致死亡。那么第三种是字面的解释法，字面解释法就是完全采取字面的意义来解释，那么如果完全采取字面意义来解释的时候，这一类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乃是一首哀歌，描写一个丧礼，啊，是描写一个那个丧礼，在这个丧礼当中那个哀痛的团体，在这个丧礼当中哀痛的团体向已死的人表示敬意，所以这是一首哀歌，就是完全用字面的意义来了解这首诗歌，啊，那么第四种解释方法呢是一个混合的，以三个层次的意义来解释。第一个层次是字面的意思，因为它是比喻，当然有个字面的意思，在字面上这个比喻本身说什么， 好，这是第一个层次。当我们首先已经了解了字面的意思，譬如说我们看第三节说看守房屋的，那字面就是说真的就是那种大厦，或者说皇宫里面真的是有 guard 啊，有那个警卫看守房屋，这就是字面的层次哈。了解了以后呢，第二个层次就是从字面进到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字面是用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什么样的光景，这是第二个层次。但是呢，在其中有一些比喻很难令人很难抗拒，有灵异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就进入第三个层次。也就是说，譬如等等，我会给你们举例子哈。其中某一些比喻让我们很难抗拒，是有灵异的，就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就有灵异的含义在里面。那这是用三个层次来解释这段经文。那我们把它这些解经法，我们做一个评估。从头到尾完全使用解经法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其中每一个比喻都跟身体的器官连在一起，是太过于牵强啊！这是完全用灵异解经法的一个问题，把其中每一个比喻都跟身体的器官连在一起，太过牵强，而且太过武断。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这样子的做法的第二方面的问题，通常你怎么去连，就会产生很多种可能性，就会产生很多种可能性。我看这个比喻是描写身上某一个器官，可能他看是描写另外一个器官，所以就有很多种可能性。因此从头到尾用灵异解经法呢，基本上我们不赞成，因为这是非常的主观啊，会产生很多的困惑。但是第二，有一两个比喻确实很让人很难抗拒，是有灵异化的关联。举一个例子哈，在第三节讲到推磨的稀少就止息，推磨的等等我们会解释，在古代推磨都是女的啊，这个推磨的稀少，他说推磨的人呢、人数少就止息，这个工作就停止了。那这是字面的意思，但是这个字面的意思怎么跟老年人发生关系呢？我们就要去推想了，这很难很难去把它联系在一起，因此就会驱使我们往灵异化的方向去解释啊。那么这个磨跟什么相连呢？牙齿，牙齿是不是咬？要咀嚼，有人要磨牙哈，你想有些人会磨牙，所以这个磨就跟牙齿相连，因此这是描写老年的时期。他说推磨的稀少，牙齿怎么都掉了，掉的剩了很少啊，所以呢就止息，牙齿少了就不能够吃东西，你就不能够达到你这个，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只能吃很软很软的东西，因为没有牙齿不能咬，硬的东西都不能吃啊。所以确实有一两个，不是全部，是你要去想跟老年的光景到底怎么去联系呢，就会催，好像说 force 我们就去跟从灵异的这方面去理解啊。好，不过呢，整首诗歌的比喻确实是具有暧昧的语义，意思就是说的确整首诗歌是非常不清楚的，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样去描写是很暧昧的，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不要过于牵强的把经文跟老年的虚弱一一的对照，我现在是强调不要过于牵强的一一的对照哈。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确实是描写老人的衰败，因为我们已经从那个结构上来讲，因为他的劝勉是当纪念造你的主在你年轻的时候，然后 before 啊，所以确实从这个结构上来看，这是描写老人光景，可是我们不要过于牵强的去一一对照。而 详细说明老化过程中每一个特殊的状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首诗歌确实整体来说是描写一个人走向他永远的家。他永远的家是哪里？就是坟墓，所以就是走向死亡啊。确实描写一个人走向死亡，确实是让人想起老年人的衰微跟退化，最后导致死亡。这是我们要说明这个诗的我们的解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歌。首先第一节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劝勉，或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他说当纪念造你的主。纪念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的用法，不仅仅是把某样东西带入脑海中啊，不是说你要想起这个纪念啊，不是说把某件事某个人带入你的脑海里面。这个纪念呢，当传道者在这里呼召青年人纪念造他们的主，是呼召他们在对神的认识这样的光中来考虑他们自己的行动。纪念是你要想到神，可是你必须在对神的认识这样的光中来考虑你自己的行动。这个是纪念在旧约里面这个用法的意思，不是只是叫你要想起那位创造你的神，而是你必须在你对他的认识这样的光中来思考你自己的行动，来好像说来衡量你自己的行动啊。那么造你的主，你的创造者，原文就是 your creator 啊，你的创造者，它是用复数。那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复数是要表明最高的权威跟尊贵，是表明那个威严跟尊贵啊，最高的权威跟尊贵。好，他劝勉传道者，劝勉说你要纪念创造你的创造者。什么时候呢？在年轻时。因为前面11章的第10节，当他劝勉年轻人除去烦恼跟痛苦，过一个快乐的生活的时候，他说明了年幼的日子是短暂的，所以呢，要趁着你年轻的时候，在你年幼的日子，这个转瞬就过去的之前，你要纪念你的创造者啊。那么接下来他就提第一个在什么之前啊，也就是第一节的后半。那我们中文的这个次序就是让我们看不出这样子哈，所以他就说在你老年之前，他就把老年跟青年做一个对比，这就是12章1节 B。因此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 before， 第一个在什么之前。那么这是接下来就描写对老年的状况的一个，就是说对老年的一个描述，一个叙述，对老年的一个叙述。这个对老年的叙述跟前面对年轻的叙述形成一个对比。那对老年的叙述是什么呢？他说在衰败的日子来到之前 before， 在衰败的日子来到之前。这个衰败直接直译这个字是邪恶，在邪恶的日子来到之前。那所谓邪恶的日子就是指的不幸或者悲惨，在不幸或者悲惨临到的日子临到之前。那这个所谓的不幸跟悲惨是怎么样的不幸和悲惨，在接下来第二节到第五节就进一步的来描写这个悲惨和不幸的日子，或者我们中文翻衰败也是非常的好啊。就是那么这个实际的情况是第二节到第五节进一步的来描述。那么对老年的叙述第二方面，他说就是在你说我在其中毫无喜乐的那日子临近之前。前面11章第7到10节，他 他劝勉年轻人要享受，在趁年轻的时候享受人生。他提到生命是快乐的，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一个快乐的生命。那但是呢，在你说我在其中毫无喜乐的那日子，就是老年临到的时候，老年临到的时候带来衰败，因为这些衰败跟退化就怎么样，你就不能像过去年轻过那样一个快乐的日子。所以他说，在你说我在其中毫无喜乐的那日子临近之前啊。好，那接下来就是对老年的景况的一个描述，也就是第二节到五 A， 这是第二个在什么之前为开始来描写老年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就在什么样之前呢？在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然后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五节 A， 这都是描写要在这之前。所以接下来就是用各种比喻描写老年人的光景。那我们先讲一下灵异的解释哈，我们下午再继续。好，灵异的解释，第一，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是形容原本你像太阳的荣光，到了老年就被改变了。本来我们有像太阳的荣光，年轻的时候像太阳的荣光，到老年被改变。我们年轻的时候眼睛的亮光光明，到老年就变为黑暗。眼睛的亮光到老年变为黑暗，月亮面颊的美丽到老年变为黑啊，或者说变为都充满了皱纹。那星宿像星星眼中的瞳仁，我们的眼中瞳仁像星星一样，我就想起那种日本的漫画，每个眼睛中间都是这样子一个星哈，眼中的瞳仁像星星眼中的瞳仁，到老年呢变为昏暗啊，这里都是在讲到眼力的衰败。好，还有呢，雨后云彩返回，是讲老年人的眼帘，老年人的眼帘像雨后的云彩滴下眼泪。老年人你看他们常常就要擦眼睛哈，那个眼泪常常就是会有眼泪滴下来，像雨后的云彩。好，那么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站，是形容描写老年人的手发抖，拿东西都拿不稳，手发抖，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啊。这里我们就看到灵异解经有几种可能，有力的有人认为是双脚弯曲，有人认为这个有力的是指骨头，到老这个骨头就弯了，所以整个老年人就是这样驼着驼背啊，双腿或者骨头弯曲，推磨的稀少就止息，牙齿就掉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几颗。然后呢，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就是指眼睛，这窗户指灵魂之窗啊，眼睛就昏花。那么第四节，街门关闭，这是描写老年人，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意见。街门，你知道门有什么？两扇啊，所以这是耳朵或者嘴唇，因为这都是两扇，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这个灵异，你一定要这样说啊。所以街门关闭，可能比较可能是指耳朵，因为呢，关起来表示听力怎么样，听力就衰弱了啊。或者说嘴唇张不开，那也有可能，如果是嘴唇老年的时候吃东西哈，也没有力。那么推磨的响声微小，也是表示丧失听力，都听不到了，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就是年纪大的人怎么样，睡得少啊，那个睡眠，整个睡眠就很稀少，或者说总是睡得不安。然后呢，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这个可能也是强调丧失听力，可能也是强调丧失听力，或者是强调不能唱歌，就因为没有喜乐就不能唱歌。好，第五节 A， 人怕高处， 老年人怕爬高，啊，上楼梯或者去高的地方。这个我就记得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每次要上那些长辈就通通留在下面，他们就不要上去，当然也是走不动了哈。还有呢，这个路上有惊慌，老年人也很容易在路，因为路上有障碍，有什么东西发生让他们受惊啊，路上有惊慌。那么杏树开花，这也是很困扰。这杏树开的花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所以杏树开花是形容老年人头发发白啊。那么接下来呢，蚱蜢拖拉着，我们中文翻成蚱蜢怎么样成为重担，比较好的翻译是蚱蜢拖拉着自己 drag along 啊，拖拉着自己前进，那就是形容老年人的行动怎么样，很痛苦，很吃力，很笨拙的那个模样，蚱蜢拖拉着自己前进。人所愿的也都废掉，有人认为这是指的莓果，一种莓哈 ，blueberry 什么 strawberry， 但它那种莓，英文圣经你找不到，那叫 caperberry， 一种莓果，这个 caperberry，c a p e r 哈，这种有人认为是莓果也没有用处，这种果是可以刺激食欲的。可以刺激食欲的，那莓果也没用处，就是讲失去食欲，或者像我们中文翻译的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不管怎么样都是表明失去食欲。可是也有人说这种是可以刺激性欲的，所以有人是说这是表示是失去性欲啊。那不管哪一个解释，总而言之，灵异解经就是把其中每一个比喻都跟人体的器官一一的对照，来描写老年衰败的光景。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我们真是从传道书这个传道者的信息来激励激发我们来思想人生很多的遭遇，以及人生最后的结局死亡。主，我们真是要不断的恳求主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你既然把这一卷书安排在圣经里面，这些话对我们就是重要的，因为主的话一点一话也不废弃。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去明白，去思想。我们下午要把这堂课结束，也求你真是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这一卷书整体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求主继续的带领，继续的帮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